就是很害怕。啊，最后一首诗歌说那个，啊，他说下垂的手再重新举起来，啊，我就觉得我好像心就被那首诗歌来鼓励。
谢谢邓国昌这首诗歌。
好，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继续啊，在腓立比书往下来讲今天的经文。那我们上次讲到了十二节，那我们十一节，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那这段经文要讲什么呢？首先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在什么样情况。保罗在腓立比现在的情况是，他是关在监狱的里面，他在监狱的里面呢，他是准备等候审判。所以如果你看啊，这个书信的过程，这个时候所写的，保罗事实上是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所以他面临这个最后审判的时候，他可能下一步就是被判死刑，就殉道，或者是说他被放出来。所以作为一个一个教会啊，对一个他们所关心的传道人，他们心里面自然会产生一些关心啊。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说让福生病了，那我们自然就会问他说，如果让福生病了，他的福音工作怎么办？下面怎么办？他自己对自己的生病是怎么样来面对，怎么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保罗在这里的一个背景。所以保罗在这里等于要他回答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我被关了，我被捆绑了，福音工作是不是受损了？腓立比人要问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腓立比人说，那你既然被关在里面，你的心情怎么样？你对你怎么看啊？你接下一步你的人生你怎么看你的人生？那我觉得保罗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说明了这个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好，所以保罗第一件事情，他在这一节里面就讲说，我愿意你们知道说我所遭遇的事情对福音是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他说更是叫福音兴旺。好，我们一起啊来看一下哈，因为当然大家念过了。他说为什么是福音兴旺呢？他说他发现他用两个内容来讲，一个是教会内的，一个教会外的。教会内的啊，教会外的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保罗是关在罗马的御营军的地牢里面。那个地牢呢，如果说你去看的话，那个地牢是非常苦的，那很多人在里面就疯了啊。那保罗在那个地牢里面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所以他说以致我的捆手御营的全军跟其余的人啊，了解我的状况的人，他说显明是为福音的缘故，表示说他在那个地牢里面关着的时候，他活出来一个见证，以至于呢，他这个御营的全军知道保罗这个人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信主了，他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保罗说我的捆锁叫福音兴旺了。那另外呢，在教会以内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说那在主里的弟兄因为他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畏惧。所以你看他就讲说我的关对整个福音是兴旺的，但是他在这里讲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当中福音兴旺呢有两个现象。好，两个现象就是说有出现两种不同的传福音的心态。好，第一个心态是什么？他说福音被传开了，但是有的传福音是出于什么？嫉妒纷争。有另外一种传福音是什么？出于好意。这个好意的是什么？出于爱心，知道说整个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有一等人，他传福音的时候心里面是好的，是了解保罗的，是对整个福音是投入的，正确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他讲的就是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然后到了这一节的时候你看见啊，到这一节的时候他说他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所以有你会发现说是福音被传开，但是在教会里面发现这个传福音呢有两种的心态，一个是对的心态，一个是不太对的心态。这个不太对的心态是带着嫉妒纷争，带着结党并不诚实。好像这两个心态也在这个教会里面也传福音也有果效，所以保罗看见这个事情，他说这又何妨，或假意或真心，无论如何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保罗说我的捆锁对福音帮助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损害？他说没有损害，我的捆锁使福音展开了。所以保罗很高兴，虽然当中 有一些的心态是不好的，但是他还是觉得说这个是好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保罗回答了腓立比人的他们对他的关心，是不是我被关了，使徒你被关了，你这个福音工作就推展不下去了？保罗说没有，福音工作继续往前展开。第二个，保罗就说，那我这个人，我被关了，那我怎么看待我被关这件事情？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让福牧师他得了这个脑溢血，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怎么看待你这个脑溢血的事呢？那保罗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在这里讲，他说我知道这件事，哪件事呢？就是我被关要被审，将来会不会殉道或活着的这件事呢？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我一定得救。那到底什么是保罗心里面的得救？保罗在这里讲，这个得救不是我们想象中说我被放出来是得救。保罗心里面想的得救是什么呢？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凡事放胆。他说无论是生，就是说我活着，无论是死，我殉道，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保罗的心里面说，我一定得救。我的得救是什么？神帮助你们的祷告，我一定得救。我只要是在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这件事成就了，那我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心，他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是得救的，所以他是得胜的。好，接下去他就讲，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一处。他就讲说后面的发展，就是说好，如果我活着，就是说我没有被殉道，我没有被判死刑，我活着，我活着什么好处呢？我活着我就是一个有见证的人，我就像一个基督活在这个当中一样，在那个像在御营全军那里面让人看见的一样，他活着就是有一个见证在里面。好，所以他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好处呢？他说我在肉身活着呢，就可以来到你们当中，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保罗觉得说，我如果说今天我是活着的，我的未来是活着，那我就好，我可以做见证，我可以把福气再带给你们，让你们经历上帝。但是如果说我死了呢？如果我死了呢？我死了也有益处，为什么呢？事实上保罗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中也是很辛苦，所以他体会到说，我死了我就跟耶稣同在，我经历到上帝那种恩典，哎呀实在是好的无比。所以他看到说，我不管活着我死了，保罗说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而且他相信只要你们这样继续为我祷告，那我一定是得救的。所以保罗就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福音受不受影响？不受影响。我这个人怎么看待我的捆锁？他心里面是蛮有把握得救啊，不管他会生会死，他心里面都有把握。好，我们就看到说保罗把这两件事情讲完了以后，最后呢就讲了最后的一个结论啊，这个是我们要看的，请大家一起来念。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保罗最后说，好，我知道你们关心我，我可能会生我可能会死。他最后说，但是不管这一切怎么样，我不管我是会活着，不管我将来会死，或者我可以到你们那里，或者我不到你们那里，但是我对你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同一个心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好，这一段大家看完了哈，我刚刚讲这么一大段了，把这个背景讲完，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啊。刚刚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在十四节到十七节之间，他讲到一个传福音有一个心态，对不对？他说这一等人传福音，他是出于这个捆锁啊，不对不对，就是说结党不诚实，然后呢他里面有一个 嫉妒纷争在里面，这样传福音看起来也有果效，保罗好像也欢喜。可是刚刚到了27节的时候，保罗又说你们要有同一个心志，要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听起来好像是两个冲突矛盾的事情，好像保罗不在乎传福音的动机，可是到了27节他就说你们要有同一个心志。那保罗到底想什么？那我们最后面那一节呢，我们就要了解，就是说那个出于结党并不是保罗所要的。保罗只是在那段经文说福音被传开他喜乐，他但是他不同意一个传福音出于一个结党的心态，不同意出于结党的心态。为什么呢？最近大家有没有在读雅各书？雅各书最近大家读到一节，在雅各书的3章16节，我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来，请。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是雅各书的3章16节。所以你看到这里，看到这里的时候，事实上呢，这一段的经文让你看见一件事情。他在这一节的时候讲到说，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事实上是的，福音被传开，但是里面的动机不对的时候，那个嫉妒纷争在他传福音的里面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会产生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你们要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在教会的里面要同一个心志，同心合意，为福音站立住。这里就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传福音不是一件好事吗？传福音这件好事里面怎么会有不好的东西产生出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想的问题。一个人来到传福音绝对不会出于不好的动机。弟兄姐妹，你来传福音你觉得是为了说为福音的，为别人的好处，这个动机都是好的。可是这个动机，原来一个好的动机怎么到后来会变质？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两个主题，一个出于好的动机的服事跟传福音怎么会产生问题，会产生怎么样的问题。那也许你在教会里面没有参加很多的服事，可是在你的家里面，你在你的工作上，有时候你也是有很好的动机，但是为什么在好的动机的里面后来变质了？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就有这段经文来看这个主题。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说，怎么样能够依靠上帝让我们免于进入到那样的一个问题的里面，但是不但是不进入到那个里面，而能够进到一个欢喜的一个状况，就是能够得胜。这个是我跟大家思想的问题。好，所以我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那我要跟大家想，你觉得传福音有没有可能出问题？你可能想不出来，所以我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跟你讲，这是我自己失败的例子。我在1990年的时候，89年我们在伟恩大学查经班开始开这个查经班。那我跟张维忠牧师两个人是算是同工，因为那时候我们是 roommate， 那时候还没结婚啊。那我90年89年我就开始传福音，那么89年到90年的时候，就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信主了，就信主了。那信主了以后呢，我们就很高兴，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在他们身上。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张维忠牧师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就是维忠哈，就跟我讲，志宏，我要来带他们做门徒训练。哎，你说好不好？哎，我看他是不是要回答一下，觉得传福音得人，有人得救的很好的举手一下。哎，觉得张牧师说要做门徒训练很好的举手一下。哎，好。你知道我心里面什么反应？我心里面不舒服，我心里面不舒服。为什么我不舒服？有没有知道为什么我不舒服？有没有人可以了解我的心哈？为什么不舒服？哎，如果你了解的话，大概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我心里面就在想说，哎，维忠啊，这些人我花了多少力气在他们身上，这些人我跟他们传福音，我带他们信主，为什么现在就要把我这些人带走？我心里不舒服，我不舒服在这里。那个是什么？ 今天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就说，那个心里面呢，本来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当你遇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心里面开始有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这个是你的心里面所谓的结党，中文翻的叫结党，英文翻成叫 self ambition。 你看你的英文圣经叫 self ambition， 也就是说其实你在服事的里面你会遇到事情，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里面就会激发出来对这个事情的反应。那个事情是多好的事情，有人信主，有人愿意做门徒训练工作，为什么我心里面会不高兴？因为我里面有一个 self ambition， 我里面那个老我里面有那个东西出来，这个好像是我的，你不能带走。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在服事当中会出问题的地方，因为人里面的东西被激发出来。另外他刚刚讲那个就叫结党，我的结党使得我里面那个 self ambition 让我里面出了苦。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嫉妒，为什么张牧师你就可以做门徒训练，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我来做，哎，那个就是嫉妒。你看出来一件事情没有？就是说，一件很好的事情，一件服事的工作，可以让人的里面那种不好的东西被激发出来。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那个东西激发出来有苦，但是苦可以不变成犯罪。我用这张图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很多的事情你是有好的动机，你要做好的事情，但是在你在做这个事情当中就会有事件发生，不可避免，你在每一个事情，你在哪里都可能对这个事情你心里面就开始有反应，这个反应是你心中的我开始对这个事件，事实上根据你自己的价值观跟你自己的老我都会对这个事情反应出来，那你就产生苦，里面不舒服。这个事情不只是发生在服事的里面，你发生在工作的里面，工作当中你很努力的工作，可是老板在处理这个他对这个事情的反应的时候，他也许做的不公平，他也许对那个同事做的，他对那个同事奖赏的比较多，鼓励的比较多，称赞的比较多，对你比较少，结果你听到这个事情你心里面怎么样？怎么样？不舒服，哎，你心里面就不舒服。这样的一个苦楚你在工作上也有，你在家里面也有，你跟你太太的相处，你跟你先生的相处，对一些事情的发生，原来你有很好的意义，你在家里修那个电器，你知道电器坏了，你太太说要她希望你去洗碗，结果呢你没有洗碗呢，后来她就跟你发脾气了，她说你没有告诉我你要我去洗碗呢、啊。里面遇到事情有苦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问题，因为在每一个人生活里面，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服事里面，你每一个时候你遇到一个事情的刺激进来，你都会有反应，有的时候就是有苦，人这个是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你都会有遇到一些心里不舒服的事情。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下一步，我这个苦我面对了以后，这个刺激进来以后，我怎么去选择我的回应？我选择一个坏的方向或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决定了我后面的结果。我张牧师跟我要求说他希望弄一个门徒训练，我心里面一开始不舒服，我这个不舒服接下去我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反应，那会制造出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问题。你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哈，苦是一定会有的，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在教会里面，像我这么敏感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其实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常常回家要去回想说我今天怎么样处理我的情绪。那但是这个苦会不会让你变成问题，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从这段经文来看，事实上呢，这个遇到了事情以后的那种里面的苦会带出什么结果出来？那你从腓立比书里面可以看见，苦如果说你让它在心里面生了根，这苦是有的，但是你苦一直在里面酝酿， 生了根它就变成什么，中国人讲很好叫苦毒哈，那个英文讲 bitterness 还不够传神，中国人讲说那个苦在里面到后来就变成毒啊，里面就很毒，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那个毒啊在里面以后那个累积之后呢就会有反应，反应在哪里，第一件事反应出来就是从你的嘴巴说出来，舌头反应。我们怎么知道说有舌头反应呢，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保罗关在哪里，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怎么知道外面的人那些人传福音是出于苦毒的嫉，就是嫉妒纷争出于结党，他怎么知道，很明显的这些人如果他只是在服侍他不会有事，这些人就是在服侍当中他开始说话，他说什么，如果你看新约圣经里面的提摩太后格林多后书里面，你就发现有人就讲保罗是怎么样，哎呀保罗那个人他不是使徒啊，你知道他人家会说，哎呀保罗你看他传福音建立很多教会，但是他不是使徒，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他心里面有个嫉妒，他讲出来。有的人可能讲说，你看保罗传福音很有果效，但是呢他这个说话粗俗，这个也是根据哥林多前后书讲的，他说话粗俗，讲话没有智慧，讲话里面就带着什么，带着毒。有的时候有的人，保罗在这里也讲到说，有的人他说他传福音说啊，保罗他这个人一定不好，你看他要不然他怎么会被罗马关起来，保罗这个人现在一定是受上帝的惩罚，他才会被罗马关起来要判死刑，我传福音才是有果效的，你们要来跟随我。所以你又看到一件事情，当这个苦变成毒以后，说话里面就流出了那个毒出来，就在话语里面流出来，这个是我们发现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也就是说里面有苦以后就会毒出来。那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刚刚我讲张牧师的例子，他说他要说带门徒训练，我心里面当然也不能跟他说不好，但是我心里面又不高兴，我又不说出来，那我会变成什么，我就有毒。那我毒在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次有人在我面前称赞张维忠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呀他是很好啦，但是他那个很会这个抓权，但是他在家里面会喝酒，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哈，我用我自己失败的例子跟你讲，你会觉得比较传神一点，但是我就跟你讲说那个就是里面的苦毒。传福音不是很好吗，造就门徒不是很好吗，但为什么里面会有毒呢，因为我里面那个不满在我里面生了根，那个根在里面就会在时候到的时候流出来，这就是问题。那你在家里面，你跟你的先生相处，你跟你的太太相处，你心里面累积了毒，在哪一天你讲话的刻薄，一刀就要刺到他心里面去，为什么，你里面那个毒积得太深啊，就是话语里面要流出来。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啊，事实上你发现这是一个我们发现，就是说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啊，不只是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其实你就要了解那个苦生了根以后出来的问题是很大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一个人里面有没有苦毒，其实他说话很快让人发现，他常常讲话的里面又流出论断出来，流出批评出来，夫妻之间讲话的刻薄会出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见苦生了根以后的问题。那我们很明白的知道，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请大家一起念一下，这是耶稣讲的，请，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你是没有办法隐藏，雅各书说你一个完全人可以管住自己的舌头不讲那些不好的话，但是说实在话，你舌头可以管住，但是一旦被挑起来的时候，你里面那个 从地狱里面点出来那个火，你那个里面的苦毒一下宣泄出来，你是管不住你自己，那个毒从你的话里面听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苦毒？其实你听听你自己的说话，你说话里面有没有带着毒，你就知道你里面有没有毒根在里面。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保罗就说这些人，这一等人传福音是什么？出于什么？嫉妒纷争。什么叫嫉妒纷争呢？他就是说，保罗，好，你做工有效，人家都愿意跟你，我心里面不满，我也要跟你比。我跟你比就要拿出我的成果出来，来证实我做的呢比你好，所以呢我是对的。所以呢，苦读出来的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比，跟你比，做给你看。几年前我遇到一个同工，他是从别的教会到我们教会，他就跟我讲一件事。他说，我以前在那个教会服侍的时候，那些老同工都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呢，我就决定我做给他们看，做出成果来证实我是对的。那你觉得这样的做法会带出什么效果出来？教会会怎么样？教会一定是会出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里面有一个嫉妒，嫉妒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我做给你看，我做给你看，我证明给你看，我是对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又看到说这样的一个苦毒嫉妒，在公司里面也会出问题。好，在公司里面，就在那个里面，你就觉得说我要做给你看，就会产生恶性的竞争。那个竞争的里面，各种手段就会出来。你在家里面有没有竞争啊？也有竞争的。你的儿女被你骂了以后，他觉得心里不舒服，里面有苦毒，他说好，你不相信我，我做给你看，我做给你看。所以你就发现说这样的事情常常是有的。那你发现这样的人啊，在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服侍，是出于竞争的服侍，要做成果的。所以这样的心态里面会有什么？常常很在意别人怎么样看我的服侍，我的服侍有没有被人家称赞，我里面我做的别人有没有看见，要表示出来。那表示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像做很多的事，其实里面常常愁苦。你看他脸常常愁苦，因为他里面的服侍里面带着竞争，带着苦在里面。所以你看那个苦毒生了根以后，带出来的结果是那样一个苦的结果。好，下面又出来第三个，在苦毒进到心里面的第三个现象，我们请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请。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这里说，他说怎么样要同心呢？同心就是说你们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怎么样同心呢？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如果你反过来想，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当他在遇到这个苦在心里面，他也不跟你对着干，他也不跟你竞争，他心里面就是想，我不跟你同心了，我干我自己的吧，单顾自己的事。这是第三种，就是逃避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跟你讲，这个妈妈做好菜希望儿子出来吃，儿子呢就故意要气你，你吃饭的时候我就故意不回家，你懂我的意思吗？太太希望先生啊做了很他就故意要气你，他就故意跟你消极的抵抗，你懂我的意思，就是消极的抵抗，他就不跟你合作。这是另外一种在苦毒在里面所积压出来的结果，他就是故意的不合作，他要过自己的事情，他要故意不跟你产生来往。这是我们发现苦毒在教会里面服事的里面 在家庭里面会产生的问题，这些事情啊都是真实的存在。家里的不合作，同工在教会里面，他觉得我做的那么好，哎，你们怎么不看重我？你不看重我，好，我不干了。就这样的心态，就是那个苦毒所产生的心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其实过去这20几年来，在教会里面看见，那些苦毒若是不能够解决，到最后的问题都是一种伤害，一种裂痕。那么在教会里面都是产生问题的，对人际关系也产生问题。我前一段时间我在参加一个会议里面，我就遇到一个姐妹，啊，她很苦，她跟我就讲起来，她跟她先生的问题。但是我听一听，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第三者。他们两个以前是怎么样恋爱结婚，很好，就为了什么？就为了一些细节的事情，一些小事，说话里面累积，那个毒就大到一个地步，好像就是没办法过下去了。啊，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到最后那个伤害，那个裂痕，好像就不可复收。那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事情。你心里面有苦楚，这个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苦楚不能让它生根，生根了就有问题。好，那我跟大家这边继续往下讲。怎么办呢？我们走到哪去，我们都会面对苦楚，我们往哪里走？我请大家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的4章26节27节，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段经文我们当时在读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想很多，但是这段经文却很有意义。他说你生气，你遇到那个苦楚气愤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有一个心态是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什么意思？马上处理，不要让它什么？不要让它生根，你的毒不要让它生根啊！你心里面的苦要马上处理，你的苦如果不处理让它生根，魔鬼要怎么样？要在你那个根里面，苦毒里面去动工，就产生问题。所以他这个话讲得多好，他就是说你要马上的处理。所以当你遇到你心里面有难处，有想你怎么回事，我心里面怎么会有这个念头，我怎么会生气，你要去想。我在想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样生气呢？我为什么会难过呢？这个问题到底出在我身上呢，出在别人身上呢？我要去想，我要让我自己不要让这个毒根生在我里面。那我怎么处理，处理到什么地步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让它不能变成什么，让你自己的心你要处理到我里面是一个清洁的心。我们最近在读雅各书，雅各书里面我们一开始听圣牧师讲，他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都会遇到各样的事情，那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反应，那是很重要。那后来就说一个完全人要管住自己的舌头，那你就发现说这个舌头啊要管住。但是我刚刚讲了耶稣讲的那句话，他说如果你里面的泉源是苦的，你流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苦的。你用管的管说我这个苦不让它流出来，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你里面要是苦毒的，你讲出来的，你做的事情就是带着苦毒的。所以你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里面要清洁，我一定要让我的心清洁，以至于我出来的话，我讲的话，我心里面的意念才是清洁。一个人在公司里面怎么能做好的见证？如果他讲话里面常常带着苦毒，常常带着咒骂，旁边人一看，哦，你是基督徒，跟我也没什么两样。你如果里面是一个清洁的，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周围的人看见你说哇，你遇到这种事情你还能够这样的一个轻松，你还能够这样的面对，你里面竟然没有苦毒，你的见证就在这里出来。所以你要去处理里面的苦毒，以至于你里面是一个清洁。我们今天最近都在读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就跟提摩太说你要怎么样来服侍。来一起念一下提摩太前书的1章5节，请。命令的总归根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不止在这段的经文，如果你自己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不止在提摩太前书，在希伯来书，它里面讲说一个人要来敬拜神，他的心必须是清洁的。你要听到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人必要怎么样，见神。所以你会发现说，人的心要变成清洁，人的心变成清洁，你的苦毒才不在里面，你这个人才有机会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你这个人才能从你身上上帝的恩典可以流出来。所以你要清洁你的心，所以你不能让毒毒进来，你要马上处理，而且处理到一个清洁的心。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处理过没有处理过，我处理过，因为我这个人敏感，也许你看我不敏感，但是我是敏感的人。当我在敏感的时候，我遇到事情，我告诉自己说我不要这么想，但是我有没有能力不这么想？有很多事情你遇到了，你心里面很苦，你苦到一个地步你就出不来，你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不能这样想，但是我的心就是这么想。所以光是靠去处理自己的心还是不够的，所以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你一定要让神来对你说话，神来对你说话，把你的问题能够解决，这才是一个出路。我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具体的，不像那么抽象。你们觉得做长老好不好玩？也许你们觉得说做长老好像很有这个权力哦什么的，我告诉你不是那么好玩。在我这个服事过程里面，我听到别人说我坏话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有的我是亲耳听见，就隔着一面墙在我旁边说给另外一个牧师听，哎呀我听说这个不是事实，还有从别的地方传回来我都听见过，有的人对着我骂，那我也都经历过。我真的修养这么好吗？我不知道哈，但是我也跟大家讲，我也有苦，我也有走不过去的时候。我走不过去，我回家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能这样想，我为了这个教会我要忍耐，我要忍耐，但是我心里面就告诉我不能忍耐，我有气，怎么办？好多时候这种情况下，我就发现神给我的出路是神用他的话来安慰我的心，我用自己的话我安慰不了我的心，神用他的话来安慰我的心。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我有一次我真的过不去了，我心里面觉得说神啊 why 为什么。那天我就在读圣经，读到耶利米书尼希米记的这段话，神就用这段话安慰我。这段话对你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可对我就很有意义，很长啊，我念一下。他说我自从奉派做犹太省长，就是从亚拉薛西往20年直到32年，一共12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请他一起念一下好了。请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酒并银子40克舍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除了视为外邦中的犹太人以外，有犹太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坐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每日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的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我过不去的时候，这句话安慰我。我说，求主你纪念我所做的事情，施恩于我，让我可以过去。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事实上，很多事情你遇到，你靠着你自己过不去了，但是也许神的一句话就让你过去了。那很多的时候就在那，神就在借着那一句话让我过去了。所以我就在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邀请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情， 我请大家每天分20分钟读圣经，有没有？去默想神的话，听神的话。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真的亲身经历到说，当我里面遇到问题的时候，神可以用那20分钟读圣经的时候，透过他的话语来解决我的问题。我经历那样的一个好处，我希望大家能够经历那样的好处。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请。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看，第一句话讲的是除去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其实就是要让你有一个清洁的心。他要你有清洁的心，为什么呢？然后呢，你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那当你读那句话，也许对你来讲，你可能还没有感受，但是他讲说，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因为我要告诉你说，我尝过那个主恩的滋味，我知道说，如果神可以借着那话，让我的心可以得到洁净，而在洁净当中，让我能够经历到上帝那种轻松，那种在里面的一种喜乐，我真巴不得。愿你们大家都经历，我真巴不得，我说每天读经20分钟，你们都做了以后，也跟我一样经历到那个主恩的滋味，也跟我一样经历到里面那个被清洁的感觉，也跟我一样经历到那纯净的灵奶能够洗净你里面的污秽，能够拿去你心中的苦毒。我为什么不这么做？我恨不得，我就非常希望大家都这么做。但是你知道怎么样？当我跟大家讲说每天读20分钟吧，每天读20分钟，有多少人在做？有人在做，感谢主哈！但是我亲身的知道，推不动，很难的，因为大家都很忙。我 copy 那个 CD 给大家听，我知道很多的 CD 可能落在垃圾桶里面。你知道，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好像我被 hurt， 我心里面会难过。我在想说，我还要不要继续推下去呢？你要那种感觉在里面，神的话照样可以安慰。我跟大家讲，这也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不是跟你在编故事哈。神就用这段话安慰我。雅各书的5章7节到8节，我请大家一起念，请。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了春雨秋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主告诉我说，没关系，他们不听没有关系，继续做，继续做。因为呢，地里的出产要等好久的，如果今天一直 push 他们都不听，但是你知道是好的，你要继续 push， 一直要求，一直欢迎鼓励，等到他们经历到主恩的滋味，他们会做。所以他就神用这句话告诉我说，不要放弃，继续做，也许神还要鼓励大家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恩典。雅各书5章10节11节，他又这么讲，请你们一起念，请。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忍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是主满有怜悯，大有慈悲。所以主就告诉我用这句话，我不是说我是先知哈，但是他说先知是一个榜样，他们在鼓励，在鼓励，但是没有人听，但是他还在鼓励，还在鼓励。这样的人是怎么样？有福的。所以神就给我一个鼓励，说继续鼓励，邀请他们每天读圣经，邀请他们读神的话。他们不做没有关系，继续鼓励。但是有一天，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什么？有福的。虽然我也许被 hurt， 没有人做，但是没有关系，你还要做。我鼓励大家来上主日学，没人上没关系，我继续鼓励。因为为什么我有这个力量？因为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来跟我说话。我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让你的苦毒不在心里面？你要走出来，你要去想，我要去处理。但是你处理的力量从哪里来？ 是天天从神的话里面让神来告诉你怎么面对。当神来安慰你的时候，你里面的苦楚就变不会变成毒，而变成力量。所以我给大家看到说得胜的路是什么，一个是保持时时的保持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心，第二个就是要查看使人自由的律法，让神的话来帮助你面对你的问题。所以每天你应该来读神的话。我再次鼓励大家每天弄个闹钟20分钟，当我读圣经这20分钟的时候，不要被任何事情打扰，我安静下来听听上帝对我说什么，我心里面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看看上帝有没有那天的话来对我说话，这是一个出路。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在这里不要跟大家讲很多，但是他讲的是说你要把身体献上。什么样叫把身体献上？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再坚持己见。你心里面也许有苦，也许有毒，但是神的话进来了，发现说跟你想的跟你坚持的不一样，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把你自己放下，让神能够让你的神的话帮助你的心能够更新而变化，能够看出来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他是善良的心意，纯全的心意，可喜悦的心意。当你愿意在读神的话里面被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让这个苦不会变成毒在里面生根。所以我如果跟大家总结一下，我用这张图来给大家讲，黄色就是很中性的，你有好的动机你会做好的事情，事情会发生你会面对，你心里面会有反应，你可能会毒，有苦楚，苦楚如果你让它生了根，你就生了苦毒，你会在话语里面，你会在行动上面，你会在你消极的反应上面反映出你的苦毒，而这个苦毒长久下去终究会造成伤害跟裂痕，对教会对家对你的工作都是不好的。如果你不让这件事情发生，你要走另外一个方向，你就要时时保持你一个清洁的心，让自己检讨反应，然后让自己的心干净，透过神使人自由的律法来改变自己，然后最后你要让一个心是开敞向神的，神如果指出来哪里不好你要变。如果你能这样，你可以像保罗一样，原来是看见一个苦楚的事情，因为他听到这些人传福音故意要把他贬下去，他心里面是有苦楚，这个苦楚没有变成毒，苦楚保罗用另外一个眼光看见，说福音被传开了，以至于喜乐。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只是在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看见，在整个我们生活的里面也是一个很一般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的原则。我愿主来保守我们，能够让我们是一个清洁的人，可以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啊，我们来向你祈求，使我们成为一个清洁的人，是一个里面没有苦毒啊，蛮是一个轻松，可以被你的恩典来充满，可以做一个流通管道来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向你祈求，也向我们众位弟兄姐妹发出邀请，若是我们心中里面现在知道我们里面有苦毒，愿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你自己的恩典，就来帮助我们把里面的苦毒清洁，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找到出路，以至于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清洁的人。愿主你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当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需要改变的时候，愿我们的心可以 心意更新而变化，来遵循主你自己的旨意。愿主，我们不想别人造成我们的问题，而是先从我们里面开始，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问题拿去，以至于我们跟别人可以一起同心合意的在这个教会，我们同心合意的彼此的互相扶持，能够在这个教会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主你自己的心意，你圣灵的大能在每一个人身上，愿每一个人都愿意分出时间来倾心上帝。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